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北堂正道，所以心里头是有些紧张。那么呢，我最担心是什么呢？其实呢，我是很容易睡觉的人呢，所以我担心我讲到一半呢，在台上面睡着自己不知道。但是我跟那个弟兄一些弟兄分享这个时候，他说你讲到其实不用担心你在台上睡觉，你应该比较担心是台下人通通睡着了。希望今天我们在台上台下都不会睡着。我们刚刚那个读到的这段经文《约书亚记》一章一节到第九节，是在圣经里头算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蒙神的拣选和拯救之后呢，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即将要进到迦南地，他们将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呢，是从来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没有过的，就是神将会用一批由奴隶建立一个国家，是属于神的国家。正确的说，其实他们不是一些奴隶建立的国家，应该是说他们是由得到自由的奴隶的下一代建立的国家。这个是完全是新的一代，因为在旷野漂流40年的那一代已经在旷野里头倒下来了，他们现在是进入了到一个新的时代。甚至在圣经上面，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为什么呢？圣经的头五本书我们叫什么书啊？摩西五经，对不对？摩西五经最后的一本书《生命记》之后呢，接上去了就是《约书亚记》。那么从《约书亚记》之后呢，12本书我们叫什么书？历史书，没错，大家都非常的对圣经非常熟悉啊。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历史书的新的开始。在这段经文刚刚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的话，我大概不需要大家再念一遍了。但是大家念的《约书亚记》一章一节到第九节有几个字重复了出现了很多遍的，是哪几个字？大声一点，刚强壮胆，对不对？刚强壮胆，最少呢，在这个一到九节的经文当中呢，出现了几次？出现了3次，对不对？出现了3次。所以呢，神呢在短短的这九节经文呢，已经跟约书亚说了3次刚强壮胆。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把整本圣经看了，神已经是有七次那么多跟约书亚说他要刚强壮胆。那么另外那4个地方呢，3次在《生命记》，另外1次呢在那个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另外几处经文就是《生命记》第3章28节，神对约书亚说什么？对摩西说：“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之后在《生命记》31章7节，再一次，摩西把那个约书亚召来，在以色列的众人面前对他说，第一个就跟他说什么？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和这百姓要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在生命记31章23节，耶和华又直接跟约书亚再说一次，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在约书亚记1章18节，就是我们刚刚 念完的这段1到9节的经文之后啦，他就跟那些他的那个百姓啊、军长啊再训示一番。1章18节那边呢，是他的手下的军长向约书亚说的。这些军长跟约书亚第一句话也是说什么？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什么？刚强壮胆。在圣经里头有7次，无论是神、摩西跟他的手下的官长都跟他说同一句话，你要什么样？刚强壮胆。那么我们免不了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重复跟约书亚讲这个题材？为什么要跟他说那个刚强壮胆？我曾经就跟那个教主学的时候呢，就跟一个弟兄呢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大概是说，大概是约书亚是一个比较胆怯的人吧， 因为他就是说一直都是那个做老二的，所以忽然间要做那个老大了，就是他本身也比较胆怯的，所以呢他应该是一个蛮那个胆怯的人。但是呢又有另外一些学生同学们呢就说，不是啊，约书亚应该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先想一想，大家觉得约书亚究竟是一个胆怯的人呢，还是一个勇敢的人？我想听到勇敢的，也有人现在说胆怯的啊。我们先看看在那个旧约圣经里头约书亚的几个身份。我在圣经里头呢至少可以看到那个约书亚有三个身份。他第一个身份呢，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呢，约书亚出场的时候呢是一个战士。他在那个出埃及记十七章那个时候呢，刚刚那个摩西带着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了那个出来，那么呢就受到那个亚玛利人的攻击。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摩西呢就叫那个约书亚呢就聚集了一些战士，那么呢就去跟亚玛利人征战。当时候呢，所以第一个身份呢，约书亚在我们看到了他是一个战士。那么我们的讲到战士啊，士兵啊，他们通常衣服上面，我们看到那些轻装具通常会有一个什么字在上面？勇字，对不对？对啊，这是通常那个轻装的具里头我们都会看到那个勇字。所以呢那个我们一起想到轻兵呢，想到勇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时候呢在轻装具里头呢又有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字？兵字。大家有没有人晓得为什么有些轻兵会穿兵字，有些轻兵要写个勇字在上面？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穿勇的是比较勇猛这样子，对不对？其实呢是大家谁晓得啦，是轻兵呢是从那个从那个外面，就是算是那个外族进到那个进到那个中国嘛。所以呢当时候呢他们是那个东北的那些满族的人。他们满族的人呢，他们那个时候呢就分成八旗军，大家有听过吗？八旗军，对不对？八旗军。但是他们进关了之后呢，这那个满洲人算是那个绝对的少数啊，就是当时候汉人是占绝对多数，满洲人是绝对少数。那么呢他们的军队就不够了，八旗军不够了嘛，他们就开始募那个汉人去做他们的兵了，就是汉人去做他们的兵。那么他们做那个汉人做了兵了，就不归原本的八旗，那么呢就归了另外一旗，开了另外一旗叫绿旗，绿色的绿 ，OK， 绿旗兵。那么那些人呢，就是汉人，就帮那个清朝打仗的那个军人。到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军士呢还是穿那个有那个兵字的衣服的，有兵字的衣服了。是后来由于那个太平久了，所以呢太平的那个时间长了之后了，那么那些军人就开始有点懒惰了 ，OK， 所以真的要打仗的时候呢，那些有兵字的这些士兵了就不够用，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开始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呢，曾国藩呢就组了自己一队军队，叫什么？湘军，对不对？湘军就是他的那个湖南的那些其实是湖南的农民组成的。他们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叫团练，后来呢也叫团勇。所以呢这些人呢就穿那个勇字在上面。我就从这个可以看到了，其实呢原来清兵里头呢穿勇字呢其实是什么？是业余的 ,OK? 他们呢就打完之后呢就回去种田。所以从这个看的说，其实呢不是正规的战士呢可能是更加需要勇猛啊，需要更加勇猛，因为呢这样才能够上战场杀敌这样子。从这个角度看呢，其实那个约书亚呢应该是非常勇猛，因为他也是带领一队不是很正规的军队去跟那个别人打仗。另外呢他第二个身份呢，约书亚的第二个身份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他第二个身份是什么？探子，对，没错，探子，对，很好。他第二个身份呢是探子，大家一想到探子首先会想到什么？我想到 James 什么这个吧，是不是？我听到说好像 James， 大家一想到现在潮流文化了，想到探子了，就想起这些间谍呢，大部分人呢都要怎么样？要什么有勇有谋啊，才可以避开敌人的那个发现，又能够收集情报，甚至呢有空了还去救一两个女孩子回来，对不对？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啊， 一个做间谍探子去救女孩子啊，只有在那个 James Bond 的电影才出现，其实在哪里也出现过。哎，有人说圣经，在圣经哪里出现过？啊，拉合，对，拉合，大家都记得有这个故事啊，对不对？那个当约书亚带兵去进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第一个城要攻的是耶利哥城。那么在耶利哥城呢，有一个妓女或者旅客店的女主人，她叫拉合。那么拉合呢，当时候呢就救了两个从那个以色列营去的探子啊。那么呢，拉合这个故事呢，后来呢就是那两个探子呢，因为得到拉合的那两个探子得到拉合的配合了，就能够成功的逃脱那个敌人的那个追捕。所以呢，他们就跟拉合就说了，说他那个城破的时候呢，神会特别恩待以色列人，会特别恩待拉合一家。那么他因着挂着一条红线，在他的那个红绳子，在他的房子。那么以色列人在进攻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要毁灭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就留了他们一家，就存活下来。这拉合这个角色在旧约里头了，大概好像就这样子就结束了。但是其实大家对拉合可能就是说有机会可能大家跟分享多一些，但是其实拉合在圣经里头呢是非常重要的哈。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旧约里头呢，他大概就是出现了几次。第一次我刚刚说是在约书亚那个记出现了，第二次呢是在那个路德记出现啊。那么但是整本圣经呢，在新约里头呢，很明显看到他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拉合呢后来就嫁进去那个犹太人的家庭啊，以色列人的家庭。有谁知道拉合的先生叫什么名字？哇，好厉害，真是撒门，对，撒门。撒门这个人大概可能不认识啊，他也不太出名，他大概出现过了，就只会在新约的那个族谱里头出现过。那么大家不认识撒门没有关系 ，OK？ 撒门的儿子你大概会认识了，他儿子是谁？波阿斯，对，波阿斯不认识也没关系了。他的那个曾孙是谁？大家应该认识了，是谁？大卫，大卫都不认识都没关系了 ，OK？ 那大卫的后代你一定要认识了，是谁？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所以呢，你可以看出了，在圣经里头了，很早了就有这个探子去救那个女子的故事啊。因为很多人都说了，为什么你怎么知道那个撒门这个可能两个探子的其中一个？其实有些道理，因为是圣经学者了，后来就去研究一下，说为什么第一次摩西会派十二个探子去，第二次那个约书亚呢只派两个探子去，为什么？因为第一次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多少个失败了？有多少成功了？啊，十个失败了嘛，对不对？两个成功了，那么两个成功的是哪两个字派的？一个是约书亚，对不对？一个是谁啊？加勒，那两个是什么字派？所以一个是犹大字派，一个是什么？以法莲字派。那么刚刚说到了，撒门既然是那个犹大耶稣基督的先祖，他是哪一个字派的？犹大字派。所以圣经学者呢很有理由了，相信了这两个探子啊，其中一个就是撒门。那么撒门呢就救了拉合，拉合呢后来了就嫁给撒门，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啊。那个所以呢，其实 James Bond 的电影的剧情呢，其实早在圣经里头已经出现过。所以在这个我们看来了，约书亚呢既然是一个探子，他有勇有谋，他应该是也是一个勇敢的人了。那么这至少在这两个身份里头看，我们相信那个约书亚是一个勇敢的人。那么第三个身份我就之后才再讲。那么既然约书亚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呢，为什么神跟摩西跟他的官长都三番四次的跟他说要刚强壮胆呢？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既然他不是胆怯的了，他已经很勇敢了，为什么神还三番四次的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那么至少啊，我可以看到这里了，神可能呢很非常清楚的明白，一个人在他的侍奉的岗位上面或者责任上面有重大改变的时候了，他不其然呢一定会产生一些恐惧的，对不对？像我今天站上来我是非常恐惧一样，对不对？这种不安跟恐惧是需要那个特别的勇气去克服的。所以神在这里特别特别的跟约书亚鼓励他要刚强壮胆。弟兄姐妹们，你们在 灵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否也经过这样子的角色的转换的恐惧？例如说，你第一次带查经，第一次要领主日崇拜，甚至第一次叫主日学，或者要给要做那个小组的小组长，甚至被要做教会的执事，甚至要负责教会那个建堂，那个第二期工程的各方面的使命。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借着约书亚这个例子，来看看我们在这个转换那个角色的时候，要负责更多的教会的侍奉的时候，在神国里头担更重要的使命的时候，神怎么样去鼓励约书亚，赐给他一颗勇敢刚强的心，来帮助我们去怎么样同样的去克服我们在这个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侍奉，我们要要服侍神各方面的恐惧。我们再试想一下，在刚刚说到了这个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那么约书亚他心里头会有什么样的恐惧？大家觉得他心里头会有什么样的恐惧？我看约书亚至少呢，他会有四方面的恐惧。第一方面，他刚刚失去一个敬爱的导师；第二，他觉得自己自身能力并不足够；第三，他带领的是一批悖逆的百姓；第四，他的敌人他还没知道，只知道对方非常的强力，非常的强大。从这四方面，我去思想神在这个对约书亚勉励的话里头，我们看神怎么样去回应这四方面的恐惧。在第一方面，失去敬爱的导师这方面，我们在第五节那边，神再一次的告诉他，勇敢是源于神的同在。当他自己觉得自身能力不足，第六节那边神回应他说，勇敢是因为神的应许。要带领一批悖逆的百姓，神在第七第八节告诉约书亚，勇敢是基于神的话语。在面对未知的强劲敌人，在第九节神告诉约书亚，你要勇敢去执行神的命令。我们从这四方面今天思想，神怎么样去鼓励约书亚，去怎么帮助我们，在今天也同样的帮助我们。第一点，在当时候约书亚失去他最敬爱的导师。我刚刚 说到了在旧约里头，约书亚至少有三个身份，一个是什么？战士。第二个是什么？探子。但是其实第三个身份是在旧约里头讲的最多的约书亚的身份，他的第三个身份呢，是其实是摩西的帮手。我可以这样说啊，其实这第三个身份摩西的帮手才是他的正当的职业，才是他的正职，另外两份呢只是兼差而已。第一，作为探子的时候，是摩西他要求这些探子去迦南地收集情报。那么他作为一个军士的时候呢，他作为一个战士的时候呢，更加是摩西呢叫他去招募那个士兵。而且呢，在约书亚打仗的时候呢，摩西在干什么？在吹冷气，还是在那个啊？还是在山上？对，在山上。对，在山上怎么样？做什么事情啊？啊？祷告，还是还有什么？把那个什么杖举起来。当摩西的杖举起来的时候呢，约书亚的军队啊就怎么样？就是战胜。当摩西的手发沉垂下来的时候呢，约书亚的军队啊就打败。所以从这方面看，其实整个战役呢都是在什么？当然是在神的手上，但是呢也是摩西在幕后在帮助约书亚去打这个仗，对不对？所以呢，约书亚啦对摩西的敬重啦，远远的超过其他以色列人，甚至包括摩西的亲哥哥跟姐姐，那个亚伦和米利亚。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可以看看民数记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到第二十九节那段的记载。那个时候啊，神呢就说他要把他的灵就降临在七十个长老的身上。当那个神的灵降临的时候呢，那些长老呢就会受感说话。但是呢，有两个人，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两个人呢，没有听那个神的吩咐，摩西的吩咐了，就去到营外，去那个营的四周，去那边受感说话。他们反而呢，就留在营里头。但是呢，他们同样呢，也受感说话。所以当那个约书亚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民数记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里面提到说，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就对摩西说什么，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他觉得这样子这些人不听摩西的那个训令是对摩西的不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约书亚对他的那个对摩西的那个敬重是多大。但是摩西怎么回应他了？摩西就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我相信如果我是约书亚的话，在那个时候听到摩西这样说，实在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不对？这是如此的一个有尊严 有那个恩赐的领袖，居然有如此柔和谦卑的心胸，所以约书亚对他是非常非常的敬佩。相反，我们看在亚伦跟米利暗，就在同样在民数记的十二章，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马上之后，就在第十二章里头了，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去攻击摩西，诽谤摩西。这两个东西，我们看约书亚跟那个亚伦跟米利暗的那个对摩西的表现，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两个强烈的对比。摩西是如何的受到约书亚的敬爱。约书亚一生都敬爱摩西，他一直都以做摩西的助手为荣。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摩西的离开的时候，对约书亚所产生的恐惧的冲击有多大。那我们想想，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侍奉神，我们在面对新的侍奉的岗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上一任的长老啊、执事啊、跟那个辅导啊要什么样，要离开，很有可能是他们一个要什么退休了，要搬去别的地方，要不然呢他们呢可能要转得到别的侍奉的岗位，他没有办法再照顾这个团契了，就说弟兄啊，你时间也到了，请你起来那个负责这个团契吧，那么我以后不要管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总之啦，就是这些属灵的长辈啊，你敬爱的属灵前辈啊，就不能像以往一样给你同样的帮助跟辅助，所以呢你就要肩担起他从前的事工。神这个时候会跟你说，你就勇敢去干吧。为什么？因为你的勇敢不是源自于你的属灵前辈跟你在一起，而是源自什么？而是因为主与你同在。我们看看那个约书亚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丢下你，也不丢弃你。弟兄姐妹们，这个应许好不好？好，好到怎么样？好到什么样都比不上，对不对？真的是，如果主与我们同在，他应许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真的比什么都好。在新约里头，同样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引用了这段经文，他说这个啊，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告诉我们，这个应许比任何的钱财都好，所以我们要以我们所有的为满足。我们常常在，其实这几年来我们教会都常常有那个每个团契都有一些门徒训练呢。我常常都跟那个一起上门徒训练的那个同学那个讨论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门徒训练没错啊，是以生命影响生命，但是我要确定你们理解了解到，我不是以我的生命去影响你的生命，我是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影响你们的生命。我们重点是要把人带到什么？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要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不是我的门徒。所以门徒训练的重点不是在把你的一些经验通通的去把它copy 在这个你要训练的人身上，而是要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要把他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连上，之后把他变成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子的应许比你任何的应许都好。所以这个同样的，在这样子神应许约书亚必与他同在，让他可以理解到，虽然摩西已经不在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主与他同在。阿们。第二点呢，我想问问大家，你猜一猜我们常常要那些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那个教会侍奉啊，做例如说去做儿童主日学啊的那个老师的时候啊，他们最常常给我的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啊？没有训练。我告诉你，我其实常常那个听到的都是这样跟我说，他会很谦虚，他们都会很谦虚的跟我说，他说：“哎呀，我没有这个能力了 ，OK， 我也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英文又不好，我很怕对小孩子这样子。”那么当他们告诉我这个时候了，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说：“大概我们这里的很多弟兄姐妹啦，都是在美国念书啊，后来在这里那个打工啊，留下来啊，做身份啊，就要生孩子这样子。”我说，当你回想一下，你刚刚在那个学校毕业之后，你去 interview， 你跟那个 interview 的人会跟你说，哎，你好像没这方面的经验啊，你好像也能力看起来也不是那么足够，还有你最惨的是他说你英文要口音，对不对？那么你会这样跟他说，我就不干了吗？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 ，OK？ 我们一定会跟那个 interview 的人说什么？虽然我能力不足，但是我为什么？我会好好的学习 ，OK？ 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呢，我只要拿到这个职位啦，我就会好好的做，对不对？虽然英文不好，但是呢，我现在不好，但是我会一直做的时候呢，我就练习越来越好，对不对？所以老希望大家弟兄姐妹啦，以后呢，有那个执事啊，那个同工啊，邀请你当那个在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呢，想起来，其实呢，很多事情呢，神会跟我们在一起 ，OK。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看看约书亚呢，他也是会这样想。为什么呢？他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因为呢，他跟着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摩西，在约书亚的心目当中呢，他呢要带领，觉得呢要带领以色列人承受以色列地承受那个迦南地的领袖了，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学问、有远见、有智慧、有创意、有领导才能跟组织能力又有魄力的人。甚至能够行神迹。他如果一看看自己，他好像这几方面什么都没有。他在那个时候了，甚至一个神迹都没行过。显然呢，他并不合乎这个资格。甚至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民数记第27章那个地方，摩西在那个求问那个神的时候了，也是跟神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摩西就算在摩西心目中，他也不确定约书亚就是他的接班人了。他只是跟神说：“你就帮我找一个人吧，帮我找一个人可以管理这些以色列人，免得他们好像什么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所以约书亚在跟了摩西多年呢，他其实并不知道他自己会接班做那个带领以色列人去过约旦河得迦南地的。但是神在这里特别的回应他，大家我们一起来念：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个是又是神的应许，虽然我们能力不足，但是神应许他做什么样？他是什么？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在属灵的工作方面，上帝选择的人往往都是出人意外。基甸他本身是家里头最小的，耶弗他他是妓女的儿子。大卫他是第八个儿子，最小的，而且只是一个牧羊人而已。何西亚他有个破碎的家庭。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是打鱼的，他们是没有知识的。甚至我们看了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他是人见人讨厌的税吏，却写了一本最多人看的书。所以神已经应许了我们，他必成就他的事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颗勇敢的心去接受，去够胆与他同工。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老牧师问过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我到现在还记得了。他问说：“你究竟觉得神的事工，神的工作占多少，人的工作占多少？” 在教会里头的施工，你觉得神的工作占多少，人的工作占多少？100% 里头要多少是神的施工的神，多少是那个人的作为？神的作为有多少？100%，人的作为呢？也是100%，对。因为呢，神的给了我们应许，他必定会成就这些事工，所以这些都是100%是神的事工。但是人要回应，人要用100%的心智去回应，说主啊，我要完成你的事工，我们也要付上100%，这才是我们在神国里头侍奉那个的心态，需要的心态。好了，现在好像约书亚已经有点信心了，就可能有点勇气说啊，我愿意接受神的挑战，也愿意听神的应许来接受神的事工。但是回头一看，糟糕了，这些要承受地业的以色列百姓是什么样的一副样子，可能马上要恐惧起来了，可能马上就要打退堂鼓了。为什么呢？他要看到这个百姓他们有些特点。第一，这些人呢是非常爱抱怨的，而且呢很喜欢往后看，他们怀念从前在埃及的生活。在民数记第11:5那边说到，他们常常都会想起在埃及时候的生活，包括什么不用花钱就可以吃到鱼啊，又有黄瓜啊，还有西瓜啊，韭菜啊，葱啊，等等等等，他们非常怀念在当时在埃及的生活。第二，他们很害怕往前看。在民数记里头13:33那天，他们那个探子去看到那个迦南地的人之后了，就说哇，我们看到那边的亚纳族人啊，又高大，都是伟人，而且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他们呢，就像我们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呢也像蚱蜢一样。约书亚要领导这60万的男丁，大概有200万的百姓，怎么看左看右看呢，都像一对不成气候的难民，而不像60万个大军，也不像60万个那个精兵。那么有一次我跟那个也是跟朋友分享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应该不会啊，他说那60万的那个旧的一代了，都已经在那个旷野倒下来了嘛，对不对？那么这个60万的这个新的一代应该是非常的不一样的这样子。那么我当时我想也是可能有道理啊。后来呢，我思想了一下了，就看到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故事啊，可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候约书亚他面对的这60万的人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故事啊，就是叫五个猴子的故事。听说了，就有人做实验呢，就把五只猴子就关在一个笼里头。那么那个笼里头呢，就有中间呢就一个高高的梯子，那么梯子的顶端呢就放了一个香蕉，就放了一个香蕉。那么那些猴子一进去，这第一只猴子一看到哇，香蕉在上面，当然是抵受不住了，就说哇，我就马上就爬上去，就要拿那个香蕉。但是呢，他一上去拿那个香蕉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冷水，就有那个冷水一直的在往那五个猴子射。那个五个猴子哇，这个很冷到什么一样，在那边大叫大闹这样子。就呢，结果那个猴子呢拿不到香蕉了，还害到五个猴子了，通通了都淋了冷水。那么过了不久了，第二只猴子呢又爬上去想拿那个香蕉，同样呢又一堆淋水了，就淋了那些五个猴子，通通都淋到湿了，又痛苦这样子。所以到第三只猴子了，忍不住了，又要爬上去拿那个香蕉的时候了，你觉得怎么样？还没爬到第二级啊，另外四只猴子呢就跳过去把它扑下来，就叫他不要上去拿那个香蕉啊 ，OK？ 要不然我们就糟糕了这样子。所以呢，这五只猴子呢就学懂了，就不上去拿那个香蕉。那个实验的人呢，他就再继续下去了，他就说 OK， 我就把一只新的猴子放进去 ，OK。这些新的猴子放进去了，马上那只当然是马上第一个一看到那个香蕉就说，你们五只猴子干嘛那么笨，那上面有香蕉都不拿，马上不不不就跳上去。你猜什么事情发生啊？那五只猴子当然是扑过去，对不对？马上把它压下来说，你不要去拿香蕉啊 OK。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就每次他想上去了，那五只猴子扑过来，他就不能去拿香蕉。最有趣的是最后了，他就开始了，那个实验人呢就开始把那原本那五只猴子呢就换走，就放了一只新的猴子上去 ，OK？ 每次新的猴子一上去了，就上去爬香蕉的时候啦，五只猴子呢扑上去把那个他拉下来，抱过了，从来没有给冷水淋过的那只猴子。为什么？ 他学到了，他学到原来了，他爬上去了，这位给人扑倒了，虽然他没有给水淋过。所以其实啊，我们可以看看呢，最后呢，那个实验人他就把所有的猴子都换掉，没有一只猴子是给冷水淋过的，结果没有一只猴子够胆上去拿那个香蕉。你想想看，这600,000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上一代，他们曾经也想进过迦南地，想拿一个香蕉，结果受到极大的挫折。结果他们剩下来的下一代，如果从刚刚那个实验看，大概不会跟他上一代差太远，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神赐的勇敢的心去改变这个。所以约书亚在面对这600,000个男丁的时候，他看到的是600,000个问题，而不是600,000的神的精兵。我们看看我们教会也大概也有600人，对不对？在中文堂，不晓得在神眼中我们是600个问题还是600个精兵。神如何去告诉约书亚呢？我们看看7-8节，我们一起来念。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是吩咐他说什么，要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遵行律法。以今天我们的话语来讲呢，就是什么，要熟读圣经，遵守神的教训。一个教会他刚刚增长的时候，他刚刚开始的时候，通常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最怕人数不够，人不够就聚会人数少。我去很多那个小教会，这个 college town 啊，别的小教会，他们都是这样觉得，说只要人多了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北堂蒙神的保守，我们这16年来，从刚出来的时候200多人，现在增加到大人连小孩可能已经700-800人。 OK， 我们的各个部门有没有因为人的增多所有问题解决了？好像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人增多可能问题并不解决，并没有解决，可能更重要的是看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当我常常去辅导一些有问题的夫妻的时候呢，我通常第一个呢，不是问他们夫妻在吵什么架，在他们的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会有冲突啊。我通常第一个事情不是问他们这个，我第一个问他们呢，你们是读经的那个状况怎么样，你们夫妻之间有没有固定的时间灵修，有没有每天读经祷告查考神的话语。因为我深信，只要他们的那个灵敏的状况能够改进的话，他们很多很多的冲突，很多很多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当然不是所有了，但是大部分的问题都得到解决。所以作为教会的主要同工，我觉得我们更加需要那个以身作则，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面结出美好的果子。这样子呢，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追随神，愿意有更多的去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这样他们才会从那个难民的身份变成精兵的身份。在13世纪里头，有一个苏格兰的革命的首领，他的名字叫 William Wallace， 他是那个对那个英格兰人在那个控制他们苏格兰方面呢，他做出了非常多的那个革命精神，而且呢，他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些话语是有关那个勇气的。我们可以看看，大家可能也有听过了一些，例如说他说过，没有人加给我任何东西，神造人原来就是这样子的了，每一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一个人都真的活着。他的勇气在苏格兰里头是受到传扬，不单止如此，就算他的敌人英格兰的人都对他的勇气非常的佩服。在1995年的时候呢，就有一部电影就以他的那个故事拍成的，大家晓得那部电影叫什么吗？啊 ，Braveheart， 对，跟我今天的题目一样，但是我并不抄袭他的 ，OK， 就是一颗勇敢的心 ，OK， 在里头啊，他们 想到有记得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他说人们呢并不是跟随头衔，他们追随的是勇气。我深信呢在教会里头呢要有更多的同工的出现呢，不光是那个教会的长老执事们他们去用嘴巴去邀请他们呢他们就会来的。我相信呢当弟兄姐妹看到教会的领袖们能够真的是为着勇气真实的扎根在神的话语身上，生命结出美好的果子的时候呢，他们自然而然呢他们跟随，他们愿意做同工，他们愿意为这个主来付出。最后一点，我们看那个说他第四个恐惧，约书亚的第四个恐惧呢是有些未知道的强劲的敌人。我们刚刚说过了，约书亚呢曾经呢去迦南地做探子40天，他回来了至少他知道他的敌人的一些大概的情况。首先他知道他们什么样，身材高大，对不对？非常强壮。第二他晓得了他们的城墙非常的坚固，非常的那个高。这些呢在军事上面 的要面对的事情啊，对约书亚来讲呢可能他比较熟悉，但是在属灵的层面的战争上面呢他可能呢就没有办法预见他以后要看到的挑战。比如说他不可能知道预见亚干会因为这一条金子200舍勒克的银子跟一件示拿的衣服会犯罪而连累众人。他大概也没有办法预见祭奠的人会用那个诡计去骗他们，要跟他们立约来违反神的教训。所以从这方面看，约书亚要面对的，今天同样我们要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6:12那边说到，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面对这样的一个未知的强敌，神给约书亚的答案是，我们一起来念：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就说：我没有吩咐你吗？既然是我的吩咐，你就去做吧。神给了我们这个吩咐，我们就勇敢地去执行神的命令。当人面对将来不可知的敌人的时候的恐惧的时候，大概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呢是选择恐惧而逃跑，第二个反应呢是选择勇敢去执行为神而战。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恐惧而逃跑的话呢，等待你的呢绝对是一场更大的风暴。就像先知约拿，他拒绝了神的挑战，不去尼尼微，他以为呢他能够逃到去他是就是现在的西班牙能够逃跑，但是他在海上面却遇到一场大风暴，若不是神特别为他开恩的话，他早就已经淹死了。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为着神的命令选择勇敢而不选择恐惧的真实故事。在近代历史上面有一个国家跟3400年前的那个以色列国是一样的，他们是由一群奴隶，应该说给解放的奴隶而建成的国家。大家有谁晓得这个国家？大家有没有听过在那个非洲的西非的一个国家叫那个 Republic of Liberia， 就是利比利亚共和国。他们呢是在19世纪初有一些美国的黑奴呢，他们解放了之后呢就有计划的移居到他们原来的那个出来的地方非洲，就在那边呢开始了建立一个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国家的名字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自由 Liberty， 对不对？有自由跟那个解放的意思在里头。在1847年7月26号他们正式宣布独立，是非洲最早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但是啊很可惜，他们国家呢到现在呢经济都还是非常落后，有70%的人呢是以农业为生，是联合国公报的国家当中呢是最不开发的国家之一。那边人口大概有304万，而且大部分呢都是住在首都叫蒙罗维亚。更可惜的呢就在那个 1989年的时候呢，开始了，他们呢就发生了内战，长达14年的内战呢，令到超过15万人死亡，甚至有220万人呢就逃到去别的国家、附近的国家。在这方面呢，国际人道组织那个 Samaritan's Purse 在20多年前呢就已经在利比利亚了开始他们的人道那个救援的工作，包括了医疗服务。这其中呢包括了一个医生，他的名字叫 Dr. Branny。 Dr. Kent Branny 呢在2003年呢就加入那个医疗短宣。他在2008年呢就跟太太 Amber 结婚，有一双儿女，之后呢一直就在利比利亚里头服侍那边的人。他们一家呢就一直在那个政治不稳定贫穷的国家里头呢服侍当地的人。但是没想到最可怕的敌人还等在后面。在2014年的初，伊波拉病毒开始在西非蔓延。单单在那个利比利亚呢，就有一万一千人受感染，超过5000人死亡。当时的 Samaritan Purse 的那个主席叫 Franklin Graham， 就是现在还是那个他们的 President 啊，其实就是 Billy Graham 的儿子。他当时呢就需要一个做下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他要决定这些童工要留在那边战斗，还是要把他们带回来美国。但是呢，包括 Dr. Ken Brandy 所在内的所有的医疗童工，他们都决定勇敢地留下来帮助当地的人们。很可惜，在2014年的7月份 ，Dr. Branny 呢，他自己都染上了伊波拉。当时候呢，那个 Franklin Graham 呢，他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挫折。他就回去到 office 祷告。他就说，他很明显的看到，在他 office 里头呢，有一团黑暗的东西在那头上面浮着，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是个黑暗权势的一个攻击。他就在里头祷告，为着那个 Dr. Branny 还有另外两个受到那个 Ebola 感染的医疗人员祷告。他就说，在祷告之后就看到神的大能在那边工作，那团在他祷告之后呢，那团黑影呢就消失了。而同时间 Dr. Branny 呢就在当地注射了一种还在实验阶段的疫苗，他的病情呢马上得到一些控制。之后呢，马上那个 Samaritan Purse 呢就派那个专机了，就去那个 Liberia， 就去那边把那个 Dr. Kenny 运回来美国。大家晓得他运来美国哪里吗？就在我们这里，就在 Emory。 甚至当时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在电视上面看着他怎么样，就从飞机一直运到那个 Emory 那个地方。但是当他运到那个几百万人在看他从那个车上下来的时候呢，都吓到了。为什么？他居然不是从那个担架堂抬下来，他居然可以自己走下来，他自己站着这样走上车。就是说神在那个时候真正的医治他。经过多方的努力之后，在2014年的那个8月底， Dr. Branny 的伊波拉终于完全治好。之后呢，他就在那个西方的国家里头呢就争取更多的对伊波拉的关注。后来就有在2015年呢，就大量的资源投入，在那边盖了非常多的新的那个设施，就是新的医院，还有新的那个病床。才2015年呢，他甚至呢成为那个 Time Magazine 的 Person of the Year。因着他的勇敢，选择不离开。世人关注西非这个情况，所以他一直都说：“我永远感恩，永远感谢神。”救了他的生命，而且感谢神，因为他的病吸引了大家注意西非疫情的困境。另外一点，他常常都说：“我最想跟大家见证神的事情，就是你要选择勇敢，选择爱，不要选择恐惧。”接着，好像提摩太后书1章7节里头跟我们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的谨守的心。”在爱里头没有惧怕，因为爱既然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惧怕？我们在侍奉的道路当中，在我们的灵命当中，可能有非常多的惧怕。说到惧怕，我们看到新约里头，使徒们在耶稣基督离开之后，在使徒行传的1到4章里头，他们应该是绝对的非常害怕， 他们有四个所有的我刚刚提到约书亚的恐惧。耶稣基督他刚刚升天不久，不在他们身边，他们没有这个导师，他们都是一批没有知识的小民，他们没有任何的自身的条件，他们带领着一批刚刚才信主的人，甚至呢他们这些人呢还是在沉迷于以色列国复兴的门徒。第四，犹太人的领袖和罗马的政府都要对付他们，这四方面他们就绝对有非常大的原因恐惧去退后。但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样，使徒们他们在大胆的传讲福音，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在第一次五旬节的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后来彼得约翰上到圣殿去行了神迹，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又讲一篇道，5000人信主。这次官府都坐不住了，所以他就把他们关起来。祭司们第二天，祭司们、守殿官、撒都该人、官府的人、长老、文士、大祭司，还有那个大祭司的亲属都来审问他们。以今天的话来讲呢，这是说什么？司法部长、大法官、国会议员，甚至教皇都围着你，告诉你，你不可以传这个道。如果给我的话，我一定退缩，我一定说，没关系，你们是对的。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佩服，他们却勇敢地宣讲，除了他的名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地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连所有这些官长都佩服彼得、约翰的胆量，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效法这些门徒，天天靠着主，大胆地宣讲他的道，高举耶稣基督。勇敢地为扩展神的国广传福音，领人归主。好，今天 的信息到这里，我要做一个总结了，就是，第一，我们在这四方面的恐惧，第一，我们要看我们这四方面的恐惧呢，这神给我们四个的那个回应了，是第一是神的同在，第二是神的应许，第三是神的话语。第四是神的命令。大家如果都忘记我今天讲什么的话了，希望呢你至少会记得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话语跟神的命令。其实我在北堂里头呢也看到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是勇敢的去履行神的命令的，我可以看到有很多甚至家里头经济非常紧的、工作不稳的还坚持十一奉献。很多弟兄姐妹在工作、家庭、小孩都非常忙的时候，还是愿意接受三福的训练，去做家法，去传福音。甚至有人牺牲寄人的私人假期，做短宣，或者叫暑期圣经学校 VBS。我也看到有些单亲家庭，他们自己照顾小孩都没时间，还愿意教主日学，照顾其他弟兄姐妹的小孩。我在这里感谢神，也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上几个礼拜，在夹页里头有一个大家侍奉的回应表，我们听说收到40几份，对不对？40几份，希望大家还是存着一颗勇敢的心，来更加的愿意为神侍奉，因为神有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他要求的是我们不要丢弃一个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的人必大得赏赐。好，我们从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借着约书亚他的例子，让我们晓得主啊，你的同在、你的应许、你的话语、你的命令，都让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跟自己问自己说，主啊，我们当为你做什么？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能够高举耶稣基督，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得到广传而勇敢的献上。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回应诗歌，我们唱1到2节就好了。OK， 兴起为耶稣，大家起立。兴起为耶稣，做十字架精兵，各自往起高高。直到注定。
心切为耶稣，一心靠主能力，舍弃自用不足此，自此一应百计，学会复应计，家事也当尽心到齐，谁与危险我退缩，我要尽忠到底。
请大家低头接受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在主日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兴起为耶稣，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举起你的旗帜，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统帅，要我们每个人都勇敢的为你征战。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几天大概很多学校开始慢慢都已经面临到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刻。马上就要进入到暑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暑假有什么安排，我不知道大家对暑假对于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什么期盼。大家都知道我们暑假有一个什么特别的聚会，夏令会啊，夏令会。这次的周报呢，在这个第九条啊，麻烦弟兄姐妹能够花一点时间能够看一下。我们夏令会的报名已经从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可以报名。这次弟兄同工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用了一个非常简要的表格我已经上去报名了，那非常容易的操作使用。那麻烦弟兄姐妹们能够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每一年我们有这段时间，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弟兄姐妹有一个团契的时间，有一起学习神话语的时间。同时这一次我们的夏令会也特别除了有这个帮助弟兄姐妹的信息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福音的信息，所以如果你有好的朋友他们没有机会参加福音营的话，欢迎你们也邀请他们这次能够参加我们的夏令营的聚会。讲员有特别的安排有分别出来一些信息是专门给这个慕道友们的信息，所以欢迎你们能够尽量能够邀请他们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报名截止的时间是6月4号，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趁早，因为这次是由我们教会来主办，然后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同工们我们都能够一起参加这次的夏令会。
我们来欢迎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好，请看一下这各位的这个左手边这边有没有？左手边中间，右手边中间，右手边，没有人到亚特兰大来度假哈。好，然后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出去探亲， 如果您探亲的时候也是能够装强刚强壮胆，然后为主传福音的话，有一个装备的机会，就在第三项，有个关于归于返乡的这个福音训练，是今天1点钟到2点半，在教会图书馆里面啊，图书馆里面还有一个祷告室，在那个祷告室里面，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很多很好的材料提供给大家，回去我们亲爱的亲人能够跟他们分享这一个存到永恒的一个宝贵的一个福音啊。然后大家中间呢都会有拿到一张夹页，这是夏令成人主日学的报名，希望大家能够花一点时间能够填写哈。主要的呢是让同工们能够帮助他们安排合适的教室来作为使用。好，谢谢。那好，如果您刚刚不好意思举手，也是第一次来，还是或者是从前来过然后都没有来过，还是欢迎您，我们有专人在这个钢琴的这个旁边会给您介绍教会呀。谢谢，然后我们大家默祷以后去参加主日学，谢谢。